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现在是中国时间傍晚7点，我是齐永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英国保守党赢得议会选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中国继续对人民币汇率采取更为灵活的态度。中国人大官网公布国家安全法草案，规定台湾同胞有义务维护国家主权与统一，这一点在台湾受到关注。美国研究安全的机构表示，台湾军事战略正在转变。美国国务卿克里抵达法国，将展开一系列的外交工作，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关注最新的消息。美国国务卿克里抵达法国，将会见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外长，讨论安全和该地区其他问题。克里在访问期间将为下周在白宫举行的海湾国家峰会做准备。星期五会谈的议题将包括伊朗在中东大部分地区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克里和沙特外交大臣阿祖贝尔星期四在利雅得举行的记者会上说，正在努力促成在也门境内的5天停火，以便人道援助得以运送到当地。他们说，停火是可以延续的，将根据实际情况而定。本星期早些时候，也门驻联合国代表致函安理会，呼吁国际社会迅速借助地面部队干预也门的局势。美国参议院批准了一项立法，赋予国会审核权，也可能否决，也可以审核，旨在限制伊朗发展核项目的任何一项最终国际协议的权利。参议院以98票赞成，1票反对，通过了这项法案。法案现已送交众议院，可能于下星期在众议院进行审议。奥巴马总统反对国会审核美国及其世界另外5大国与德黑兰方面就限制伊朗发展核武器正在谈判的协议，但是他也表示，如果国会最终批准目前的这项法案，他将予以签署，使之成为法律。法案给予国会30天的时间对协议进行审核，在审核之后，国会有权否决协议。伊朗与俄罗斯、中国、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正处于谈判的最后阶段，以期就限制伊朗核项目达成协议。作为交换，联合国、美国和欧洲国家将放松对德黑兰实施经济制裁，但在国会审核期间，奥巴马无法解除美国实施的制裁。德黑兰方面与世界6大国在上个月达成了一项框架协议，谈判各方设定的目标是在6月30号之前达成一项最终协议。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领导人最近重申，美日安保条约涵盖日本与中国有争端的尖阁诸岛，但是前日本高级官员说，美国将如何帮助日本保卫尖阁诸岛目前并不明朗。一旦发生冲突，日本首先要靠自己保卫领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上星期4月28号在接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时重申，美国将根据条约帮助日本保卫尖阁诸岛。
我要重申，我们会根据条约坚决致力于维护日本的安全。条约第5条涵盖日本行政控制下的所有地区，包括尖阁诸岛。
中国把这组无人居住的东中国海岛屿称为钓鱼岛，并且宣称其主权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近些年来，中国不断派遣舰船和飞机到这些岛屿附近声张主权，挑战日本对尖阁诸岛的领土主张。美国国会议员史蒂夫·沃马克对美国之音说，如果中国胆敢以武力夺取尖阁诸岛，他会支持美国派兵援助日本。
我们希望事情不至于发展到那个地步，但是美国人总是愿意付出必要的代价，保护我们的自由，保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无论事情发生在哪里。
另一位众议员彼得·欧森也认为，在协助日本防卫尖阁诸岛的问题上，美国应该态度坚决。
中国在南中国海以及对日本和韩国的态度咄咄逼人，我们应该留心事态的发展，准备表明态度，要他们停止挑衅。
日本方面对美国再度表态协防尖阁诸岛表示欢迎，但是前防卫大臣森本敏等前任政府高级官员说，如果尖阁诸岛受到攻击，美国是否派兵或者如何派兵帮助日本，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
美国的民意、日本的民意，还有美国国会，如果每个人都认为应该帮助日本，总统就可能派出军队。在此之前，日本必须靠自己的力量保卫领土。
分析人士说，中国目前对尖阁诸岛采取的策略是走介于和平与战争之间的灰色路线，主要派海警舰船不断在这一海域游弋，宣示主权，并最终达到实际控制这些岛屿的目的，而日本和美国很难派出军舰予以回应。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还了解和台海两岸相关的消息。为应对台湾海峡安全局势的不稳定，台湾军方在军事策略和海军作战形态上已经开始转型。美国安全研究专家说，台湾海军去年底接收台湾自行研发的第一艘导弹护卫舰，就是台湾更广泛军事策略调整的最明显的标志。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从事全球安全研究的美国战略预测公司研究员奥马尔·拉姆拉尼在这个星期针对台海局势发布的预测中指出，台湾的战略地位在面对中国军事扩张的情形下将日渐减弱，中国军事能力的增强将迫使台湾军方朝区域阻隔方向调整。台湾军事战略转变将面临挑战，包括与中国大陆日渐紧密的经济关系、军费方面的需求，以及争取台湾人民的支持。拉姆拉尼的分析说，台湾传统上在周边海域部署大型海上船舰，但未来台湾的军事准则强调的是弹性、逆踪和火力强，以及能够阻止敌人行动自由的船舰，以反介入、区域阻隔为战略目标，并且将征兵制改为全募兵制，以精简部队整合资源。在任内全力推动募兵制的前台湾国防部副部长杨念祖，三月中在华盛顿一场关于解放军的研讨会中就说明了台湾的军事战略转变。杨念祖说，虽然近年来台海两岸进行了和平交流，但北京从来没有放弃对台用武以达到其政治目的的意图，因此台湾绝对不能解除军事戒备。不过面对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台湾军方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在台海军力失衡的现实下对抗一个强大的对手。杨念祖说，
我们发展不对称能力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大台湾小，他们在武力上占有优势，我们却处于劣势。如何在军事行动上以一个居于劣势者去对抗别人的优势，这是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任务。
杨念祖说，台湾的军事策略是发展创新及不对称能力，将台湾的防卫能力极大化，并且在海上、空中将敌人阻绝境外，才能达到争取时间、等待驰援的目标。杨念祖说，
Our military mission
我们军队的使命是自我防卫，取得空中优势，以阻挡来自空中的攻击，保持海上通道的畅通，所以取得制海权也是我们军队的任务。
战略预测公司的拉姆拉尼说，受到财政困难的限制，台湾目前的防卫态势将很快失去对抗解放军威胁的能力。不过台湾执政的国民党或反对党民进党都因各自的政治考量而避免公开强调中国的军事威胁，即便未来民进党可能执政，也几乎无法不维持目前国民党对中国的基本做法。尽管如此，拉姆拉尼认为台湾最终还是别无选择，必须克服所有障碍，采取区域阻隔策略，因为那才能给台湾最有利的条件来吓阻解放军袭击。沱江舰是台湾龙德造船公司制造的500吨级导弹护卫舰，具有雷达逆踪能力，最高速度可达38节，续航能力为2000海里，造价7000万美元。第一艘沱江舰去年12月交付台湾海军，今年3月底已成军服役，预定今年9月正式量产。台湾军方计划购买8-12艘的沱江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官网公布国家安全法二审草案，其中规定台湾同胞有义务维护国家主权与统一，这在台湾受到了极大的关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人大官网星期四公布的国家安全法草案二次审议稿在台湾引发关注。审议稿十一条提到，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是包括港澳同胞和台湾同胞在内的群体中国人民的共同义务。绿营人士批评说，马英九总统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联手捍卫九二共识，中国人大却公布出如此法条，目的是借着法令明确把台湾纳入在中国的国内法里面，对中华民国的国家主权不利。曾经担任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的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教授认为，审议稿第十一条对香港的影响大于对台湾，因为港人要求民主的呼声与行动在过程中被北京定义为港独。董立文表示，国家安全法是中国大陆的法律，是写给中国大陆的人民看的，大陆爱怎么制定就怎么制定，这跟在台湾的中华民国一点关系都没有，纯粹只是一种政治宣示。董立文说，
当然是对国内也有对台湾对香港的政治宣示，那当然是嘛。但是既然是一种政治宣示的话呢，哈，其实就不必被这种北京的一种恐吓的方式，就不需要被他们恐吓了。最好不被恐吓的方式就是，那是他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的法律，去规范他们自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
文化大学教授蔡伟对美国之音说，人大公布的国家安全法草案二次审议稿第十一条可以视为是中国的政策宣示，但是在国家安全法的草案成为法律之后，在与2005年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结合在一起，就可以看出大陆对台政策正朝向以法律和法治的层次来规范双方的关系。蔡伟说，
习近平讲过要依宪治国，要依法治国，那张志军也讲过是要依法来巩固这个两岸关系，处理这个一个中国的这些原则哈，所以有这个脉络可循呐、啊，好就是说它的政策的延续性和一贯性是存在的。
蔡伟教授表示，刚刚公布的审议稿在目前的时间点上以及其内容毕竟有针对性，因为大陆认为香港出现港独，台湾也有跟大陆分裂的倾向。因此，尽管人大制定的是国内法，第十一条审议稿的内容，台湾还是必须予以重视。另一方面，董立文教授说，中国不是法治国家，政治大于法治，而且大陆的法律从审议到宣布立法的时间可长可短。例如，中国通过的反恐法至今还未公告为法律。星期四公布有关台湾的审议草案，何时才能成为法律，难以预测。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台北报道。
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四出示文件，证明前任总统及官员承认九二共识的存在，并再度要求民进党主席及总统参选人蔡英文具体说明他的维持现状两岸政策的内容。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马英九拿出档案文件，证明前总统李登辉、陈水扁以及担任过陆委会主委的蔡英文都承认过九二共识的存在。马英九说，1992年8月1号，前总统李登辉主持第八次国家统一委员会时，通过一项决议，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但是赋予的含义有所不同。2000年，台湾政党轮替，陈水扁上任一个多月后，美国亚洲基金会来访，问及九二共识的问题。陈水扁说，新政府愿意接受海基海协两会的共识，也就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一天之后，当时担任陆委会主委的蔡英文表示，对于一个中国的争议，两岸愿意以口头各自表述来处理，各说各话，最终成为两岸共识的实际过程。蔡英文在立法院答询时还明确说，我们的立场是各自表述，一个中国。马英九表示，也许绿营方面人士不赞成九二共识，但是相关文件确实存在，不容否认。马英九总统出席陆委会主办的两岸互动与交流历史时光回廊特展活动致辞时说，
九二共识当然是有白纸黑字写下来，而且呢双方都承认，更重要的这个过程显示是我方提议，对方答应，不是对方要求逼迫我们接受。
台湾前总统李登辉近来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两岸之间不存在九二共识，台湾和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民进党主席及总统参选人蔡英文日前和企业界交流时，企业界人士提问，如何在中国坚持九二共识的情况下处理两岸之间的互动？蔡英文没有正面回应，只强调台湾要先有内部共识，有民意基础才能处理两岸定位。他还承诺不会以两岸议题操作总统大选。台湾总统马英九再度要求蔡英文说清楚维持现状的两岸政策内容为何。他说，民进党一天到晚批评他亲中卖台，莫非蔡英文要维持亲中卖台的现状？如果不是，要如何透过没有九二共识的现状来维持台海和平与繁荣呢？马英九强调，作为总统参选人，对问题不能回避闪躲，不能打高空，不能空洞，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蔡英文批评他不了解人民的需要，但是人民要的很清楚，就是不要回到7年前一边一国的现状。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日前批评蔡英文的两岸政策，认为不能以维持现状的空话来糊弄。抹红抹黑或许可以赢得选举，但是不能失去台湾。蔡英文曾经表示，有信心可以处理好两岸关系，避免意外，更不会挑起矛盾、冲突和对立。民进党发言人郑运鹏表示，维持现状的两岸政策获得74%民意的支持，民进党会努力维持两岸稳定和平。他说，马政府、国民党的批评是选举策略。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发生强烈地震的尼泊尔，人们指责腐败和效率低下的政府阻碍大规模的救援工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从加德满都发来的报道。
奔赴灾区救援幸存者的各个组织抱怨说，尼泊尔海关成为救援的瓶颈，救援车队遇到拦截和延误。尼泊尔时报主编昆达·迪克希特说，在这次7.8级地震发生之际，尼泊尔仍然处于长达10年内战的恢复期，并且仍然受着4分5裂的政治体系的拖累。
在冲突后的八年里以及冲突期间，敲诈勒索、封锁道路和贪污腐败十分普遍。
这种现状使试图有所作为的尼泊尔人感到愤怒。著名演员希瓦·什雷斯塔就是其中之一。
如果尼泊尔政府有头脑的话，他们应该将所有外来帮助他们的人员和当地的非政府组织召集起来，让他们放手工作。因为如果尼泊尔政府想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做这些，那就太晚了。
在特里布万国际机场，救援物资陆续运到并堆积起来，卡在海关。联合国官员想要打破僵局。尼泊尔志愿者组织梅蒂的创始人科伊勒拉表示，尼泊尔公民社会需要自己掌控救灾工作。
我们不相信，如果我们交给政府，他们会向受灾人民伸出援手。
尼泊尔分享组织的马尔维纳·苏巴说，尼泊尔政府面临严峻的考验。
当他们给我们非政府组织以及所有组织制定法规的时候，要想使事情的处理透明化，他们自己需要透明化和问责，他们最好做到这一点。
国际社会已经承诺的紧急援助基金超过6000万美元，联合国表示还会有额外3.5亿美元的食物去救助数百万受灾群众。对于尼泊尔的重建，总费用预计将达到50亿美元。
他们将会贪污，这是一个极度腐败的国家。即使是在这次危机之前，腐败已经变成这里的流行病。
尼泊尔人民现在必须依靠公民社会和媒体，以确保实现非常需要的问责制，因为大量的美元已经开始进入这个国家。VOA 记者赫尔曼·加德满都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两则最新的消息。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说，美国开始在中东训练叙利亚的反政府温和派武装，以加强与伊斯兰国作战的武装力量。对于一些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来说，在经过多年的战争以后，对美国提供的训练的等待终于结束了。五角大楼说，90名经过严格审查的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人员，在美国军人的监督指导下，开始强化他们的作战技能。第二批训练将在几个星期以后开始。支持这项训练的地区伙伴争取推翻阿萨德政府，阿萨德政府打击反政府武装的势头现在越来越弱。中国和巴基斯坦启动了一个经济走廊项目。中国巴基斯坦经济走廊项目包括从中国新疆地区至巴基斯坦西南部的瓜达尔海港的大型公路和铁路网，以及能源项目，将两个国家连接起来并推动贸易。对中国来说，这是开发中国的西部12个省的机会。对巴基斯坦而言，中巴经济走廊使其有机会改善急需的基础设施和能源项目。一个引发深切关注的问题是，瓜达尔港位于动乱的比路支省，当地的天然气管道和其他设施遭分离主义武装爆炸破坏的事件时有发生。中国将为这个项目投资500亿美元。中国进口石油的输送距离将从12000公里缩短到3000公里。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引发东盟区域和美国的密切关注。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南中国海战略已经成为亚洲的梦爱，而区域国家不团结，为中国扩张带来了机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马明汉星期一在《华尔街日报》发表评论，指出上星期在吉隆坡召开的东盟峰会未能如菲律宾总统阿基诺所推动的希望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的作为做出谴责，而是对这个问题小心翼翼地发表一个未指明对象的声明，这显示出东盟十个国家对此议题完全没有联合阵线的姿态。文章说，在中国军事扩张，各国相继加入北京在美国反对下倡议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之际，中国又成功的弱化东盟采取一致行动的能力，北京极有可能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它在南中国海的建设活动不会遭到严肃的挑战。即便美日通过新的防卫指南，习近平仍然有信心在美国国会大幅裁减国防军费的现实下，奥巴马政府对中国在争议岛礁填海造陆的作为将无力反应。经济学人、国家利益等媒体近日多篇报道都称，中国官方对他在南中国海填海造陆的回应显示，中国没有兴趣自我克制或缓解地区对他宣示九段线主权方式的担忧。这些报道不约而同地在标题上使用了噩梦的字眼。国家利益的评论称，中国的海洋战略对区域安全是一大噩梦。报道提到，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哈利·哈里斯上将最近在一个演讲中指出，中国以在南中国海建设沙土长城的方式宣示其含糊不明的九段线主权，这种做法让人不得不去怀疑中国的真正意图是什么。美国军方担忧的是，中国在争议岛礁的建设不但会提高中国军事威吓周边小国的能力，这些设施未来还可能强化解放军在南中国海划设防空识别区的能力，一旦北京决定要设立这个识别区的时候。美国专家认为，中国以填海造岛的方式宣示主权，蚕食鲸吞南中国海既有的海洋安全秩序基础，这是一种国际社会很难应付的局面。新美国安全中心研究员范杰克逊日前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的听证会上就提到，南中国海争端是一个非常棘手难以应付的问题。杰克逊说，
中国的做法非常微妙，如果他们派出海军就会比较容易强硬采取报复行动，只要他们使用传统武力就容易采取同样的行动来做出回应，那是非常明显的动作。但如果他是使用无人机，或是以人造岛来宣示主权，或者使用水炮等这些非传统手段，他制造出一个局面，就是使你不管做出任何反应都会被视为坏人，或者是使局势恶化的人。
在哈里斯上将对中国建设沙土长城提出质疑之际，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李金明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是最晚在南中国海进行建设活动的国家，国际社会为何当初未对周边国家的建设提出质疑。李金明说，
你可以看看在南海周边的国家占有的南南沙的岛礁呢，只有中国没有机场，没有跑道，对不对？那都周边的国家，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都建的机场，都建的跑道了。那为什么当时他们建的时候呢，就没有人提出意见、提出干涉？
面对区域和美日、澳大利亚等国家的质疑，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和外交部发言人不断强调，中国完全有权利在自己的领土上进行建设活动。解放军海军司令员吴胜利在上星期与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格林纳特的视讯通话中甚至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的工程不但不会影响通航自由，反而将提高此一海域气象预报及海上救助能力，并可履行维护国际海域安全的国际义务。吴胜利还说，中国欢迎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未来在条件成熟时利用这些设施进行人道主义救援的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出席俄罗斯的阅兵式，庆祝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分析人士说，从莫斯科红场阅兵式到地中海联合军事演习，再到共建月球基地，未来中俄关系还将进一步的深化。有美国媒体指出，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兄弟情对美国总统奥巴马来说不只是外交和战略的打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习近平将于5月9号出席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的阅兵式。由于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英国首相卡梅伦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内的西方政要的集体缺席，习近平的出席越发引人注目。俄罗斯驻华大使基尼索夫称，习近平将是俄罗斯最尊贵的客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者、韩国阿桑论坛主编饶继凡说。
习近平的出席显示，俄罗斯和中国关系越来越密切。这个关系不是一年，而是可以持续很多年。
中俄两国关系以及普京和习近平的私人关系是如此的密切，以至于英国广播公司4月的一份文章探求中俄兄弟情到底有多深。文章说，两国关系比半个世纪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亲密。普京和习近平在2014年共会面5次，基尼索夫大使说，两人今年会面的次数不会少于5次。俄罗斯负责国防政策的副总理德米特里·罗戈金4月28日在中国访问时，对目前俄罗斯关系做出了表述。正如我们所期待的，俄罗斯和中国不仅是邻居，而且是两个关系密切的国家。2014年3月，俄罗斯宣布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纳入俄罗斯版图，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美俄关系走向全面的对峙。但是普林斯顿的饶继凡认为，俄罗斯与中国关系走近不仅仅是因为美国的制裁。他说
Because I think it is not a result of the Ukraine crisis. I think that accelerated it, but that this is a deeper
我觉得这不是乌克兰危机的结果，乌克兰危机当然是加速了这个关系的发展，这是一个更深层的关系，源于两国对如何建立未来国际秩序的相似的展望。
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以及亚太再平衡战略通常被认为是驱动中俄越走越近的力量，但是饶继凡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俄中认为美国的力量在衰退，两国可以有所作为。今年以来，俄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深化双方的关系。俄罗斯副总理罗戈津4月28号在杭州访问时宣布，将在本月确定与中国联合开发一款军民两用直升机的计划，而且还将探索两国共建月球基地的合作模式。4月29号，俄罗斯经济发展部副部长斯塔尼斯拉夫·沃斯克列申斯基称，俄罗斯可能成为中国牵头筹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第三大股东。4月30号，中国军方宣布，中国和俄罗斯将于5月中旬在地中海举行代号为“海上联合2015”的联合军事演习。总部在华盛顿的《华盛顿时报》的文章说，俄中新同盟是对奥巴马总统外交和战略上的最新打击。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俄罗斯及欧亚项目主管安德鲁·库钦斯说，目前的俄中关系的天平向中国倾斜，俄罗斯向中国靠拢可能会让俄罗斯失去对中国讨价还价的能力。中俄去年签署的能源协议，俄罗斯让利中国就是证明。不过库钦斯认为，俄中关系能走多远，关键还是取决于习近平。他说
How far the relationship goes, I
这个关系到底能走多远，根本上是取决于习近平先生的意向。如果他已经更好地准备来挑战美国的力量，他会发现与俄罗斯更多合作就会更加有好处。
俄罗斯的战略分析人士已经开始表示担心，鉴于中国的财富和经济力量，莫斯科可能在这个关系当中只是一个小伙伴。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亚太地区经济展望报告，要求中国继续对人民币汇率采取更灵活的政策。 针对近日有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能认为人民币币值合理的报道，美国国会一位资深议员表示不同看法，他认为人民币币值被严重低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从国会山发来的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新的报告中没有像一些媒体报道的那样直接对人民币币值做出评估，只表示中国汇率政策应该允许更大的灵活性，减少对汇率的干预。前几天《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即将发表的报告中将做出人民币币值合理的评估。对此，民主党参议员舒默星期四说，他不赞同这样的评估。
虽然我们还没有对该如何处理汇率问题达成共识，但政府立场和我是一致的，人民币仍然被严重低估。
民主党参议员布鲁门萨尔说，他同意舒默参议员的立场。他说，人民币被低估的后果是，
这意味着我们的出口价格更加昂贵，我们也必须承担在贸易中的损失。
舒默和其他一些民主党人对于奥巴马政府正在谈判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议没有设法解决货币汇率操纵问题感到不满。
我对这个协议持怀疑态度。
因此，舒默参议员最近正在设法在其他法案中加入惩罚汇率操纵的修正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星期四的报告虽然没有直接对人民币币值做出评估，不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主任李昌庸说，人民币过去一年有所升值，所以有必要对人民币重新评估。 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山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星期四举行的英国议会选举当中，以英国首相卡梅伦为首的保守党以巨大优势获胜。星期五清晨，英国媒体预测保守党将赢得英国议会多数席位，但正式计票结果当时尚未公布。苏格兰民族主义党在选举中的表现出人意料，该党击败了工党，赢得50多个议席，使苏格兰变为一党独大。同时，工党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选举中也表现不佳。工党领袖米利班德说，星期四的结果非常令人失望，对工党而言是一个艰难的夜晚。他还表示，民族主义的兴盛导致了工党在苏格兰的失利。卡梅伦首相在竞选时曾经承诺，将就世界第五大经济体英国是否继续留在欧盟进行全民公投。目前欧盟有28个成员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俄罗斯在准备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就是苏联时代的伟大爱国战争结束70周年。5月9号，俄罗斯将举行盛大的阅兵式，并向参加战争的老兵或者他们的亲属颁发几百万枚奖章。但是也有批评者表示，这种苏联式的展示力量和民族主义的做法掩盖了大战期间以及之后的一些悲剧性的伤疤，那些伤疤依然影响着俄罗斯的政治和外交政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伊万·索格洛夫入伍参加二战时还是个青少年，他的任务是协助捣毁没有爆炸的燃烧弹。他骄傲地说，是俄罗斯使得战胜纳粹德国成为可能。
假如没有我们的胜利，欧洲的版图就是另一个样子了。
克里姆林宫的批评者说，通过兼并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支持乌东分离主义分子，现在是俄罗斯在改变欧洲的版图。莫斯科则表示，基辅的新领导人是反俄的法西斯和纳粹。这种说法在俄罗斯对老兵亚历山大·波多别德这样的人很有感召力。
我不认为所有的乌克兰人都是纳粹和法西斯，但是很多乌克兰人属于这个类别。
为了庆祝胜利日70周年，俄罗斯将进行规模空前的军力展示，其中包括坦克、重武器以及15000名军人。历史学者安德雷·祖波夫说，西方领导人拒绝参加这种阅兵式是可以理解的。
俄罗斯政府入侵乌克兰一年多，俄罗斯兼并了克里米亚，在顿巴斯地区牵头打仗，在其他城市组织安排颠覆性的恐怖主义活动。对西方领导人来说，到发动侵略的国家参加战胜70年前侵略的庆祝活动，这在道义上是说不过去的。
普京总统的俄罗斯在2008年恢复了苏联式的展示战车的阅兵式，目的是令人想起苏联过去的强大。有多达2800万苏联人在战争中被打死。历史学者祖波夫说，苏联的很多损失是他自己造成的。
那些损失毫无道理，代价巨大，因为斯大林和共产党领导的防御一团糟。
祖波夫先前是国立莫斯科国际关系研究院的教授，他去年被解职，因为他把俄罗斯兼并乌克兰克里米亚与纳粹德国兼并奥地利相提并论。他说，俄罗斯领导人自认为是苏联权力的继承者。
1945年以后，苏联政权继续对俄罗斯人民进行杀害、镇压和多种多样的犯罪活动。我认为我们必须结束这种胜利庆祝，这种胜利令人爱恨交加。对俄罗斯来说，它的积极面比对其他国家，甚至比对德国来得更少。
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莫斯科报道。
接下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为您报告一组新闻。一个叙利亚人权组织指责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政府再次在攻击行动中使用氯化物毒气。叙利亚人权网络说，叙利亚政府军的直升机至少在3个地点投掷充满毒气的桶形炸弹，造成一人死亡，60多人受伤。该组织在推特上说，此次攻击发生在叙利亚西北部的3个村庄，毒气弹命中当地一家医院。阿萨德曾屡次被指对平民以及试图推翻他的政府的战斗人员使用化学武器，在2013年底对反政府武装占领区使用沙林毒气以后，阿萨德同意拆除化武设施及销毁化武库存。由于氯化物也具有和平用途，因此没有包括在被销毁的化武之内。有官员星期四说，美国司法部将对巴尔的摩警署可能侵犯民权一事展开调查。此前，一名黑人男青年在被警方拘押期间死亡。没有透露姓名的官员对几家媒体说，司法部长林奇最早会在星期五宣布展开民权调查。林奇是上星期就任司法部长的，他在星期四举行的国会听证会上强烈暗示司法部即将展开调查。他说，只要有警察或警署被指有不当行为，司法部就有责任对有关证据进行审查，并在必要的情况下实行改革。25岁的黑人青年格雷在警车内颈椎受伤以后死亡。此后，巴尔的摩市长罗林斯·布雷克要求联邦机构对该市警署进行调查。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美国方面，在参议院关于对外援助项目的听证会上，著名歌星埃尔顿·约翰赞扬美国发挥带头作用，对抗击艾滋病做出了贡献，同时也呼吁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为防治艾滋病的蔓延付出更多的努力。他还表示希望他的基金会能和中国合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星期一举行的听证上，埃尔顿·约翰传达了一个简单的信息。
艾滋病疫情并未消除，美国继续发挥带头作用是非常关键的。
他赞扬美国2003年推出的总统紧急救助艾滋病计划制止了全球艾滋病蔓延。例如，现在全球有900多万人因为美国的帮助获得了挽救生命的艾滋病药物。他说，资金是对抗艾滋病的关键，但是一些国家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
America can't do this all on its own.
我不认为美国可以单独承担所有的责任，也不认为欧盟付出了足够的努力。显然，中国做的也不够，日本做的也不够，而这些国家具有足够的财力来做这件事。
埃尔顿·约翰说，在中国等国家，人们甚至不清楚艾滋病状况到底有多严重。防治艾滋病、肺结核与疟疾全球基金会是美国政府的总统紧急救助艾滋病计划的民间合作伙伴。该基金会执行总裁马克·迪布尔博士在听证上说，他的基金会目前寻求与中国等新兴经济大国发展合作关系。他说，过去中国从全球基金获取援助，现在已经转为向基金会提供资金。迪布尔告诉美国之音，他刚刚到中国会晤了中国总理和卫生部长等官员。
中国在非洲有大量投资，所以我们讨论了如何合作促进非洲人民的健康。
迪布尔博士不愿透露更多的会谈细节，不过就投入援助资金的数量来说，美国仍然远远超过中国。
作为一个单独的国家，美国为全球基金会提供了三分之一的资金。目前的金砖国家或新兴经济大国尚未对国际组织提供大笔资金。
参加听证的人士说，对抗艾滋病需要政府、民间、宗教机构的密切合作。埃尔顿·约翰本人长期关注艾滋病防治。20多年来，他创建的埃尔顿·约翰艾滋病基金会筹集了3亿2100万美元。埃尔顿·约翰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的基金会很希望与中国合作。
我知道中国第一夫人对艾滋病议题很感兴趣，我希望能再回到中国，为中国的艾滋病问题尽一份力。
美国国会目前正在审议新财政年度的政府拨款。这次的听证主题是美国对全球卫生健康项目的拨款。主持听证的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担心，包括对抗艾滋病项目的拨款被削减。
根据政府自动削减开支计划的削减开支将阻止我们继续取得进展，而且会使我们多年来的进步付诸东流。
他说，很多美国人并不知道对外援助占美国预算不到1%，而且他认为这是回报率最好的一个投资。作证的埃尔顿·约翰等人士也呼吁国会不要削减这一项目的拨款。美国国会经常邀请社会名流和娱乐明星作证，提高民众对这些议题的关注。
移民在继续冒死，从北非穿越地中海前往欧洲。与此同时，欧洲表示要从人口走私犯手着手，阻断这种移民潮。但是有相关专家表示，这并不容易做到，因为控制人口贩运的是犯罪组织的庞大网络。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米兰发来的报道。
天明时分，人口走私船从北非启程前往欧洲，这些船只不一定都能抵达目的地。近年来，成千上万的移民不是冲突被淹死，就是饿死或渴死。当然，海上的航行只是庞大的人口走私网从出发地开始的一个阶段。意大利特伦托大学犯罪学教授安德里亚·尼克拉在非洲和中东地区采访了一些参与人口走私网络的人。美国之音记者在米兰中央火车站采访了他。这个火车站是移民的一个重要集散地。走私网络就像一个无情的旅行社，他们是网络运作，相互协作。即使是我们关闭了利比亚的走私通道，他们大概也会从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或从土耳其继续运作。欧洲国家采取针对人口走私犯的行动，但是分析家里卡多·法比阿尼说，这种行动是困难的，但是不是不可能做到。
例如使用无人机来对付参与人口走私的人。同时，意大利和其他欧洲国家在利比亚有情报网，可以依赖这种情报网来搜索这类信息。
但尼克拉指出，人口走私犯是国际犯罪集团的组成部分，这些犯罪集团赚钱很多。
联合国估计每年收入高达100亿美元。在意大利的一个巴基斯坦人偷运了700多个移民，每个要价7000欧元。
穆罕默德在米兰火车站浏览抵达列车表，他在等待他的叔叔。叔叔为了逃避叙利亚内战，搭乘人口走私船到了欧洲。穆罕默德在费力地寻找他。
他先前住在大马士革的亚穆克难民营，那里的情况大家都知道，很差，很危险。我们得到来自利比亚的消息说，他们已经乘船到了欧洲。
尽管人口走私犯跟犯罪团伙有关联，但是很清楚的是，他们为叙利亚和其他逃避战火的人提供了一条出路。尼克拉说，这就是为什么欧洲国家必须要改变他们的移民政策。
假如进一步关紧欧洲的大门，大概人口走私犯就会提高要价，这就是那些犯罪分子跟我们说的。因此为了阻断他们的活动，就需要刑事法，需要调查，但也需要预防，减少他们犯罪的机会。当然也需要有更好的政策援助那些受害者。
欧洲国家决心应对人口走私犯，但是随着地中海船民的死亡数字增加，越来越多的人在辩论欧洲是否应当敞开更为安全的通道，让合法的难民逃离战争。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米兰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非洲方面，将近300名妇女儿童被从博克圣地在尼日利亚东北部营地被解救之后，开始回归正常生活。然而，这个过程是漫长和艰难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斯坦从尼日利亚马尔科发来的报道。
尼日利亚东北部阿达马瓦州首府约拉城外的一所学校，现在成了这275名妇女儿童的避难所。他们被尼日利亚军队从萨姆比萨森林救出，那里是尼日利亚极端组织博克圣地最后几个营地之一。这些妇女儿童被劫持之后，他们的家人陷入痛苦，他们的日常生活被毁。现在他们试图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但这是一条艰难的路。麦克达伦·马修去年12月被博克圣地组织绑架，他说武装分子带着他从一个镇到另一个镇，经常没吃没喝，有一次遇到军机轰炸，一些人质丧生，最终博克圣地组织把他带到萨姆比萨森林。
我们在那里待了很长时间，博克圣地组织强迫我们结婚，我们都拒绝了。在这个过程中，上帝派来了解救我们的人，他们是尼日利亚军队，他们解救了我们，把我们带出萨姆比萨森林。
尼日利亚当局说，来到临时营地的275名妇女儿童当中，有些人营养不良，有的人还有枪伤。当局说，伤病人员正在接受治疗，下一步就是要应对许多人被博克圣地劫持期间受到的精神创伤。辅导人员分别跟被解救的人质谈话，努力让他们意识到遭劫持的经历给自己造成了精神创伤。
他们现在不习惯睡觉的地方，不习惯吃的食物，有些人甚至不知道父母在哪儿，一些儿童也不知道他们的兄弟姊妹在哪儿。
六年来，博克圣地组织为争取在尼日利亚东北部实施严厉的沙利亚法律，对包括阿达马瓦州部分地区在内的村庄进行烧杀抢掠，造成100多万人流离失所。哈鲁纳·哈曼是阿达马瓦州紧急事务管理局常务秘书，他说他预计会有更多的解救人质来到这里。
有人说，鉴于营地的可容纳空间，我们能接纳更多人，因此我们希望军方解救更多的人质，我们愿意接纳他们。
尼日利亚军方星期三说，他们又从萨姆比萨森林解救了25名妇女儿童。美国之音记者斯坦从尼日利亚马尔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有最新收到的消息。一架直升机在巴基斯坦北部纳尔塔山谷降落时坠毁，造成至少7人丧生，其中包括菲律宾和挪威驻巴基斯坦的大使，以及马来西亚和印尼驻巴基斯坦大使的夫人、2名飞行员和1名机组人员。巴基斯坦军队发言人说，波兰和荷兰驻巴基斯坦大使幸免于难，但有不同程度的受伤。 巴基斯坦塔利班宣称对这架直升机坠毁负责，并说他们的目标是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但巴基斯坦国家电视台引述国防部长阿西夫的话说，直升机纯粹是由于技术故障而坠毁的，与任何恐怖活动无关。谢里夫办公室说，谢里夫总理当时正乘坐一架飞机前往吉尔吉特地区，但接到直升机出事的消息以后，立即返回了伊斯兰堡。五月八日是二战在欧洲结束七十周年的欧洲胜利日。纳粹军队1945年五月八日在欧洲战场投降。英国星期五举行许多纪念仪式，全国各地举行音乐会和街头庆祝活动，再现当年的欢乐情景。星期天，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将出席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的仪式。法国总统奥朗德向无名烈士墓敬献花圈，美国国务卿克里出席了这一仪式。俄罗斯9号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盛大游行，庆祝二战结束，一些国家的政要出席观看。在美国，多架二战飞机将飞过华盛顿的上空，并在二战纪念馆举行仪式，向二战老兵致敬。奥巴马总统在星期五发表的美洲讲话中说，这一代人拯救了世界，结束了战争，为和平奠定了基础。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齐永明，我们稍后在今晚十点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索马里、肯尼亚以及东非邻国继续打击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恐怖组织索马里青年党。尽管政府军和非盟维和部队已经将这个恐怖组织的成员赶出了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和其他地区，但是这些恐怖分子的所作所为导致数以百计无辜者丧生，数十万人流离失所，仍然构成严重威胁。在这场反恐斗争中，美国和国际社会其他成员为东非安全部队提供了训练和其他支持。东非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关系到整个非洲的安全，也关系到美国的安全。克里国务卿最近访问肯尼亚期间重申了这种支持。他指出，发生在加里萨、曼德拉、瓦吉尔、蒙巴萨等地方的悲剧可能会造成一时的动荡、悲痛和混乱，但最终这些事件不但不能够分裂我们，反而让我们更加团结，永远不会动摇我们对人类尊严与和平的信念。战胜恐怖主义需要持久努力和一个通盘战略，边境安全与执法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都必须要有对基本人权和法治的尊重。这种努力必须得到宗教当局、教育工作者和公民的支持，他们要抛弃令人憎恶的教义，帮助人民建立起更牢固、更富有活力的社区。这个战略的成功取决于在当局与社区之间建立信任。美国从自己的反恐斗争中学习到，我们必须坚持民主价值，这不仅因为这种价值是正确的，还因为它是通过长期稳定的必经之路。一个国家越团结，越为自己的民主制度自豪，就能够越有力地回击恐怖威胁。然而，这种回击力量包括可能比军力和执法更有力、最终会带来更大改变的因素， 这就是我们面对危险时所坚持的团结和信念。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